为爱，擅长为人。因为爱，我们彼此相聚。欢迎收听《爱在人间》。
在忙碌的生活中，为心灵预留片刻的安宁，与主同行。由陆娇为你带来的每日读经，让神的爱点亮你的一天。
你的言语揭开就发出亮光，是与人同的。诗篇第119篇130节。大家好，我是陆佳。在今天我们所知道的圣道活动当中，有一样显得很特别，就是报佳音。因为在所有这些圣道活动当中，只有报佳音有圣经根据。事实上嘛，最先组织佳音队呢是神自己。昨天我们读到救主诞生的三个记号，思想上帝的奇妙作为，就不禁使人赞叹不已。但是那位能够在沙漠开江或在旷野开道路，叫不可能变为可能，化腐朽为神奇的创造主，使徒保罗思想到的奇妙，就情不自禁地发出极大的赞美。在罗马书第11章33到36节里说，神在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但那终极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的那谋士呢？谁是先割的，死的后来偿还呢？因为万有都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天使宣告大喜的信息之后，也自然地发出赞美颂扬来。在第14节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上帝，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当犹太人的男孩诞生的时候，临近的约瑟都会聚拢在他的父母的房子周围，以简朴的音乐来庆祝这个娃娃的出生。思想下这个是何等的美妙！当耶稣降生在伯利恒的马槽的时候，天上的音乐家取代了地上的乐手。而天使为耶稣所献上的诗歌，乃是世间难得机会闻的。耶稣降生的故事洋溢着美妙的音乐，2000年以来给作曲家无数的灵感。天使所唱的赞美诗又称为荣耀归主颂，是根据拉丁译文的第一个字而命名的。这首诗歌历来深受众人的喜爱，也是现代圣诗、传统圣诞歌和古老的礼拜赞美诗的根据。在此地，让我们任由我们的想象力飞驰，想象一下当时的情景：夜幕低垂，繁星遍野，整个天空都散发着荣光，一大队天使列队而唱，从天上传出了伟大的荣耀归主颂。赞美的歌声响彻伯利恒的旷野。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上帝，在地上平安归给他所喜悦的人。这个就是那孩子诞生的意义，就是救主基督主的意义。天使的歌颂不仅在欢迎那个婴孩，也在欢迎从那个婴孩繁衍出的新族类。从这个孩子的身上要生出一只能满足上帝的要求、讨上帝喜悦的族类，将有平安归于人们，荣耀归神及平安归人。借着耶稣使两者都成全，耶稣来要把上帝的国推展到地上。越多人进入神的国，就越多人尊主伟大，神的名便得着荣耀，人也从罪恶的奴役当中被拯救出来，得以与神和好，享受在神里面的平安和喜乐。荣耀归神。 与平安贵人是自然而然的秉性的。平安就是和平，今天过处的人都在谈论和平，想要谋求和平。他们说，只要我们将爱好和平的意愿实行出来，就可以得到平安。事实上，除了在神所赐的人中间，这个世界上不可能有和平。和平只能建立在上帝所喜悦的人身上。愿每一个神的儿女都可以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经历领受上帝话语的安慰和教导，并且看见上帝荣耀的作为，以至于可以和人一起分享敬拜颂扬上帝，从而让更多的人明白各想要有平安。如果想，你就必须做一个上帝所喜悦的人。唯有天上的上帝得着荣耀，地上的人才能够得着平安。阿们。
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爱在人间，把主耶稣的爱洒下人间。
怎么啦？
心情不好。
为什么？
好烦啊，不想说了。
那我们来为你祷告。
祷告有用吗？
当然有啊，不然先听我们唱一首歌给你听好了。
好吧。 好多了耶，心情不再那么烦了，重担好像也减轻了。
对呀、啊，就跟你说祷告有用吧。
嗯，真的有用，谢谢你们为我来祷告。
不要谢我们，要感谢主。
对，要感谢主。以后啊，我也要跟你们一样常常来祷告，
这样子就对了。
婚姻是两个人在业火人间里呢彼此伤亡，它会有摩擦，也会有疲惫，会有误解，也会有心酸。但只要愿意沟通，愿意理解，再难的关口也能慢慢的走过口。在这点，我们陪伴你一起面对问题，一起学习爱的敢阐述，或呢敢从容。欢迎收听由刘然为您带来的《美满婚姻不太难》。上一回我们谈的是怎个去帮助那些婚姻出现困难的夫妇。很多的时候，两夫妇闹意见、情绪冲动，就嚷着要离婚，而气愤愤的办完了离婚手续，到头来又后悔不已。所以我们如果碰着闹离婚的夫妇，我们要帮助他们不要挨问题弄得太个人化，至少可以给他们一句公道话，一直怪罪于受害者，不至于挨一切问题还原至个人选择的层次上。同时在处理夫妇二人的关系的时候，也要担心男女不公平的现象，在中立的原则下保持立场。在婚姻辅导的过程当中，特别强调关怀的人要中立，怕出现偏帮的情况。但在大是大非的情况下，关怀的人虽然要谅解或尊重双方，但也要表达立场。这并非爱关怀人员的价值强加于当事人身上，而是要帮助双方分辨是非，反映在整个辅导的介入过程中。另外第三个原则是要尊重当事人的自觉。但在两夫妻思考决定的过程当中，我们是可以帮助加入一些反思的元素，尤其是婚姻价值观，让他们三思而行，以免将来后悔。今天我们继续讲第四个注意的原则，就是不怕面对当事人的痛苦。面对痛苦是困难呢，有时候我们因为担心当事人面对痛苦，会在有意无意间回避，甚至积极地用一些简单的方法去解决问题。有时我们会向当事人提供意见，认为是简单的方案，但当事人却未必听从，我们就觉得当事人相当的顽固，甚至暗地地认为他们自讨苦吃。我们要明白婚姻关系千丝万缕，与理还乱，并非三言两语可以道尽。我们除了要常常以谦逊的心怀进入当事人的世界，明白他们所谓固执的苦衷以外，还要建立面对痛苦的勇气。我们若能够体会痛苦所带来的成长，才能对暂时的痛苦不能自拔的人传到盼望。第五方面，我们辅导家人是涉及人格修养。一段不愉快的婚姻，表面看来都是沟通技巧出现问题，我们要引导他们多用正面的沟通。但为那样在闹意见的夫妇在交谈的时候学会了沟通，回到真实的生活当中总是重蹈覆辙。原来夫妇相互攻击的背后，可能反映了他们性格的阴暗面。妻子一句领导哪个都不开除，就开除你啊，你是真的怂吗？似乎技巧上是犯了指责的毛病。我们或许引导他用温柔的语气说，我很担心家中的经济情况，效果会不错。然而回到家中，妻子遇上别的事情又说，你看那个小林的老板，他比你厉害，你按揭同时出道，按揭已经上经理了，
你还加入了事业大军。我们又再度引导妻子话句温和的话语，加低杀害。我不能介绍别人比我们的机遇好，内心总是酸溜溜呢。然而这是否单纯的沟通的问题呢，还是反应映照了妻子内心的阴暗面，是瞧不起丈夫？这里涉及呢是当事人的人格和修养，当然我们也不能以专家的身份道出他们的问题。我们带的接呢体恤和虚己的这个胸怀，而自己的观察内心所领受呢温和的表达出来，才可以帮助当事人更加认识自己，面对自己尤其是阴暗的一面。当事人在安全的气氛下真实的认识自己，才让得成长的发现。
心
主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听众朋友，当你觉得生活的担子很重的时候，主耶稣愿意为你分担，使你得安息。
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是你的安息。
爱在人间，把主耶稣的爱撒下人间。
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学我样式，你们就必得安息，得安息。
想象着有一个幸福天地，
亲爱听众朋友，我们的节目已经来到尾声了，在这里陪伴你呢依然是李优然，欢迎你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爱在人间，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